弟兄姊妹们早安，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有你同在就是天堂，有你同在就没有仇敌的作为。主啊，有你同在，主啊，我们全人都要被你来释放。主，除去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除去我们里里外外所有的捆绑，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同在中而欢乐。因你在我们眼前，我们就不再动摇，而且我们的心要欢喜，灵要快乐。主啊，你早晨在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将你仆人保罗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他真是一个侍奉你的好榜样。主啊，他怎样效法的基督，也叫我们来效法他。主啊，今天早晨当我们在这里读他行踪的时候，主啊，你祝福我们。主啊，你也保守我们整堂聚会，主圣灵在我们中间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晓得今天大家交作业没有哈？我们上一次的第一个作业，我最早收到的是从 Iowa 这个正在读书的这个惠善，他已经寄来了，而且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能够好好的加油啊！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第二堂，是讲到保罗的早年及神的预备，讲到这个人在他的早年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生长背景，那么神怎么样子塑造他，神怎么样子来预备这个器皿能够合乎主用。那弟兄姊妹，所有器皿要被神用以前，神一定要在他身上有工作不是我们这个只是凭着我们的心愿我们就能为神做什么。那神一定要在我们中间有真实的拆毁，有真实的建造，有真实的装备，神才能够自由的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就是神怎样在这里预备他。那我想跟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像我们去年有这么多个人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神，只要清楚神的时间，清楚神的呼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一切放下来，全时间出来侍奉他。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来看保罗的早年神到底怎么样子制作这个人，神来预备这个人，而让这个人被神拿出来用的时候，神真正的可以来使用他。好，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看他早年，我想发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都有写了。我们今天会分这个他得救前，然后遇见主的时候，跟他刚得救的时候，神怎么样子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么保罗的早年基本上是从西元第一年是他的出生日，到他在西元35年、36年左右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那么前面的这一段是保罗的前半生那这个前半生呢分成两段，第一大段是他生长在大树的日子。他生在大树，长在大树那我们知道大树，保罗自己在做见证的时候也讲到，他是基利家的大树。那这是现在土耳其还有这个城市那它是离地中海只有大概10个迈尔，所以它是交通、商业，而且它又是一个大学城，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而且是非常希腊化的一个城市所以你用今天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蛮 modern 的一个 city 它又很大又是交通，又是商业，又是文化的中心。那它是基利家的省会那个时候他们分成罗马分成很多的省，那它是基利家省的 capital， 所以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大城市一个蛮现，就是在当时来说是蛮 modern 的一个城市那保罗是生长在这个地方。那么那个城市呢，另外就是木材业跟这个纺织业非常毛织非常非常的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的产品，所以有人说保罗织帐篷的技术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他就已经学会的了那这是他1岁大概到他16岁、15岁的时候他是生长在大树的环境。那么圣经上保罗做见证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2章，他虽然生在大树可是他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那个时候保罗在耶路撒冷，别人要逼迫保罗的时候，那时候千夫长跟保罗中间的对话保罗说我是罗马人，把那个千夫长就吓到了。千夫长说我是用了很多的银子我才进了这个罗马籍， 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啊。那这个观念跟我们今天是很容易了解的，就像拿美国公民一样。那虽然我们自己里面并不甘心啊，我们堂堂大中华的这个子孙啊，觉得拿美国公民有的时候心里面还不是那么舒服，可是你在美国这个现实环境呢，光为了一张绿卡不知道折杀多少英雄好汉，对不对啊？找不到工作，申不请到福利，这个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的确是要花很多的功夫，除非你很有才干啊，用特殊人才，或是你在美国大量的投资，你很有钱啊，或是你因为父母亲的缘故或是亲人的缘故让你可以入籍，总是要花功夫。保罗是生来是罗马公民啊。那但是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家的人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而且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特别强调这句话呢，是要强调说他们这个犹太人这个纯净的血统啊，跟他们特殊的这个选民的身份。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帝国不是整个的犹太人经过了这个巴比伦、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一批一批的洗礼啊，那尤其在这个北国撒玛利亚以色列国被这个亚述灭了以后，亚述从这个他们的地方迁了很多外邦人到这块圣地啊，所以跟圣洁的族类混杂，就破坏了神选民那个纯正的血统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因为他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所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特别在这里要让选民，让犹太人能够接纳他，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这种界限分得非常清楚。不是保罗要去跟别人划界限，而是他为了要让犹太人能够接受，他在这里能够认同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强调的这件他出生的背景。而且他虽然是在外邦地生在大树啊，大树是现在的土耳其啊，所以是等于算外邦地了，可是呢，他的父母亲在他第八天的时候就给他行割礼，你就知道他父母是一个非常非常守律法非常非常敬虔的一代啊，他们就是完全照着圣经上照着摩西所传的，因为那时候福音还没有来，基督还没有被传出来，所以他父母亲在他八岁的时候就给他行了割礼。虽然搬到了外国了啊，所谓的已经在外国居住了，已经是侨民了，可是他们仍然在这里非常非常的认真的遵行神的律法。那这是他整个的生长的背景，所以我想我们从他的背景里面，我们基本上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的啊，一个是他生长在一个敬虔守律法的家，而且是一个希伯来背景的家啊，非常在乎他们希伯来的血统。但是呢，他又是在一个外邦城，生来是罗马公民啊，又是在一个罗马的省的省会里面，文化、商业、交通各方面的中心啊，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好，那我想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背景多多少少有点类似哈，只是我们大概没有行过割礼就是了。大树的谷门，我这里放几个图给大家看一看哈。这边就是我就是放三个图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谷门是在西元前41年就已经盖的啊。那听说那个时候是安东尼啦，他们这些人经过这个谷门到大树去的时候，他们到今天都还保留的啊。已经2000年了。那这个井呢，他们叫做大树的圣保罗井 Well of St. Paul's， 在大树，他们现在还留着，所以你如果是观光客的话，他们一定都会带你到这里去哈。所以保罗好像常常在这里喝水，这都是这个旅行社做的花招啊。那么他们就是这样传说，说保罗曾经在这里喝水，很喜欢喝这里的井啊。这里是大树的火车站啊，你在那个如果你把它放大一点看的话，火车站上面的牌子还是写着这个大树的名字啊，这是大树。我们就是稍微认识一下保罗生长的背景啊。好，那我们现在要接着来看第二大段，保罗早年的第二大段啊，就是他大概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父母亲把他这个整个带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把他放在加马列的门下。这是犹太人中法利赛人中最严谨最严谨的律法学校啊，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那么我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有讲到了哈，我们分三段来看啊。第一个就是保罗对他自己对他这一段的年日将近20年的时间，他给他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他怎么看他这个二十年？弟兄姊妹，十五六岁到三十五六岁，这是人生很黄金的年日啊！他像一个海绵一样，他最容易被吸收力也是最强，最容易被塑造，而且几乎决定了他一生将来的 pattern 啊！我记得黎弟兄说过，他说一个人的性格大概到了三十五岁左右就定型了，不太容易改了啊。所以在座如果你还是35岁以下，你要感谢主，你要赶快改。那35岁以上呢，那需要主加倍的恩典来帮我们改哈，我们还是不能妥协。那这一段时间对保罗很重要啊，是那保罗自己怎么回头看他的这二十年，这是我们等一下第一个要看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保罗对圣徒们对众教会的逼迫，就是从事实上来看保罗这一段时间他到底在干什么这二十年。那么最后我们补一下，就是在保罗晚年回头看他这一生的时候，他自己里面的感触，他的感触。好，我们来看保罗的评价。我给弟兄姊妹的讲义上面我分了三个点啊。他第一个，他自己说他是在加马列的门下，按着祖宗，那个主打错了，对不起，祖宗最严谨的律法受教啊。使徒行传22章没有讲，别的地方讲，他说这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门啊，他在这个门下受教。然后他自己说他是热心侍奉神，这是保罗自己对他那一段的时间看法啊，因为他不认识基督，他只认识了摩西旧约所传的啊那位独一的真神啊，除此以外没有神，而神的选民就是他们，外邦人都不是啊。啊，所以这是他的那个从小根深蒂固的观念，他就是热心在这件事情上。那第二件事情呢，保罗自己说，他说他在腓立比书3章5到7节，他说就着律法说，他说我是法利赛人。那我想我们对法利赛人不用多说了啊，在座都很熟了啊，在那个世代的里面是最懂得律法，最强调律法啊，那最要求别人，最用律法去衡量别人，但是他们却在主的面前犯了一个大错，就是他们只注重修饰外表，但是内心却在主的面前惨不忍睹，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特别将来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后面的时候，主用7个角度责备他们，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装饰的漂漂亮亮，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污秽。那他好像洗杯子，只洗杯的外面，杯盘的外面，可是里面却装满了各样的污秽，这是神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啊！他们就是非常注重表面。但是保罗呢，他不仅仅是外面的法利赛人哈，他非常注重律法，严守律法。底下你能够来看哈，他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那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人啊，他外面注重律法，但是他里面呢，他还是有一个正直的灵在，他是无可指责的。我想今天很少有人敢讲这句话啊。他能够说到他守律法，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认真到一个地步，他是无可指责的啊，讲不出来。但是保罗是这样子的人啊。那么就着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因为他认为逼迫教会就是爱神啊，就像圣经上说的，他们杀你们却以为是为神发热心啊，这是保罗当时的观念啊，他就是这样子，他觉得逼迫教会就是爱神的表示。就跟今天哈，这个当然我不能这样子去硬去比了哈。今天很多这个回教激进分子哈，他们认为他们绑着炸弹去炸死别人，这是他们爱阿拉的表现。当然他们背后我们从报纸上从杂志上也看到，他们有的时候去炸别人的动机不纯正啊，因为上了他们炸完以后到天上去，阿拉有很大的赏赐，给他们几十个太太啊，给他们很好的什么奖赏等等啊。那他们还有人里面的这种动机，但是呢，至少他们觉得做这件事情是热心啊。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宗教所带给人一个可怕的东西啊。那每一个人当他还没有真正信主而在别的宗教里面的时候，那每一个宗教都会给他一些错误，给他一些蒙蔽，让他以为他自己所做的是对的。那这就是保罗当时的情形哈。那所以保罗他对他自己的评价，他觉得他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而且就的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无可指责。然后就在这个热心来说，他说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整个的爱神的表示 表达的方法是借着逼迫教会。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接下来就看保罗这一段时间，从客观的事实上，圣经上所记载的，我们看保罗到底做了些什么。所以从第二个阶段就是对不起，那个保罗对自己的评价还有一个点，他说我比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说我比我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好，这个我相信保罗如果不是这么真正是这样子的话，他不敢讲这句话哈。就像我们前一阵子在祷告会的时候啊，我们中间这么谦卑的姊妹，他说如果教会要发进步奖的话，他觉得他今年应该可以得进步奖。那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骄傲，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哈。他真的就是这么认真，在主的面前从不会一直学到能够替教会做这么多事情。那么保罗敢讲这句话，我相信保罗真的是这样子的人。他就是全力的追求长进，他就是全力的为着他所信仰的他热心。这是保罗给自己的评价。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这个圣经上或者保罗自己述说的时候，在他这将近二十年，一面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最严谨的教训，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用他的行动来配合他所领受的。那这个人是知行合一的一个人，他一方面在加玛列的门下受了教以后，他认为这是对的，这是讨神喜悦的，这是热心的，他底下他就出去做了。那弟兄姊妹，你能看见里面，他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很认真，对生命对信仰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只是他走到歧途去了，神还没有向他开启。所以我在这边列了很多的经文，我没有空打出来，但是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你发现保罗对圣徒的迫害从今天看的话，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非常的残忍，非常的直接他到个人的家里面去，把人从家里面给拉出来，下到监狱里面去那这是圣经上使徒行传八章讲的。九章的时候他就说他对门徒们口吐威吓的话，而且他向大祭司向文士们去要的这个文书，跑到大马色这个长途跋涉到叙利亚这个国家去抓基督徒，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厉害哈。他不仅仅自己生长的这个受教的耶路撒冷附近的圣徒被他闯到家里面去，把他们抓出来下到监狱去，而且他还要的文书抓的还不够，要到外邦去抓，你就晓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呢，他这个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弟兄姊妹，那个逼迫不是只是口吐威吓了，他把他们逼到他们死，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哈。这个保罗那时候的强，然后圣经上也讲到他多方攻击拉撒勒人耶稣的名，然后他又说抓到圣徒把他们拉到会堂里面鞭打他们。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对犹太人来说，当时已经亡国了哈，在罗马帝国的底下，所以他们在世界各地在希腊也好，土耳其也好，叙利亚也好他们就是各地都有会堂。那会堂是他们整个犹太人的中心呢，他们精神信仰这个整个就是很重要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他们把这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就当着在会堂里面鞭打他们。就像我们今天聚会，等一下不是讲到是鞭打人你们就这边那个感觉，被鞭打的人是公众被羞辱为主受迫害。那保罗就是一个这么强的人，他就是不准人信耶稣，他觉得这是错的。他圣经上说他分外的老恨他们，逼迫他们，然后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有些人他不杀他，就是一直把你赶到完全离开犹太地，让你到外邦的地方去。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当时的情形哈。那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狠哈。但是他自己里面讲过了，他认为他这件事情就是他对神的热心，他整个的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所以当晚年，不是当后来保罗遇见主被神转变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才发现他自己的错误，然后他就在主的面前一直被神改变，一直被神改变，改变到最后的时候，他能够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真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他从前以为他自己是一个义人，他从前以为他自己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从前以为他自己是为神大发热心的人，他现在说，他说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他说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而在罪人中他说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晚年他非常非常深的感触啊！我不仅仅是个罪人，而且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相信当他真正被主得救，被主拯救悔改了以后，他每一次想到他从前迫害圣徒的情形，他每一次想到圣徒们在他面前有的是在那里受苦的情形，弟兄姊妹，我相信在他的心里面都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后悔啊！那虽然他是因为不认识神而做的，可是那个后悔在他一辈子的里面会让他整个的心要为神好好活着，要好好传扬救主的福音。好，这是保罗的早年，就是前，其实也不算早年的前半生，基本上就是分成这两大段，那一岁到十五六岁生长在大树，然后从十五六岁青少年进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他将近三十五岁的时候，是在二十年的年间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然后他就全力破坏教会。那这是当时的保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对不起，这是他在耶路撒冷啊，放两个图片给大家看。那这是大卫城，那你们在这个城里面可以看见中间的那一个方块那个是这个老城啊，其他外面的都是新城，就是旧的耶路撒冷其实基本上整个城的这个周围也不过只有两迈尔，就是一个小小的城。那你就发现圣殿所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当初所罗门圣殿所在的地方现在是 Dome of the Rock， 就是这个回教徒非常有名的这个大磐石清真寺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办法重建圣殿，因为他们站着，那看得清楚啊。好，那这就是大概的耶路撒冷城的情形。下面是耶路撒冷的哭墙，很难得看到雪景，我放一个雪景给你们看。那个就是哭墙，那以色列人到现在都还常常在那个哭墙面前为了他们的国家祈福。你如果从最近的Newsweek 或什么，你可以看见以色列总理这个 Sharon， 他最近不是中风嘛哈。这个人靠着哭墙哭，我在为他祷告，因为他是一个强硬派的所以就有人在那里为他祷告，他们有最迫切的祷告都跑到哭墙来祷告。那这是耶路撒冷。好，我们现在要来看保罗的转机，保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转机。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谓的 turning points，作为我们所谓的属灵的转机，那个人有大有小就是了但是我希望，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的跟主的关系是对的的话或是真正的经历到救恩的实在，我会相信我们都会愿意承认我们人生最大的转机决定都是跟主发生关系有人是在信主的时候，有人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人是在一个大的遭遇里面主让他遇见神有人甚至是在他人生最大的滑跌之后他在主人面前认识了自己的败坏，他降卑了他在主人面前不敢骄傲，他这个人起了大的转变，多多少少都是跟主发生关系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些转机都是给我们带来正面的祝福。那么保罗的转机发生在他人生的几乎终点中间的中，大概是他35岁左右的时候，那这是主亲自向他的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你就发现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第9章22章跟26章三次讲到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经历他常常在各地跟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对着万人，对着底下攻击他的人，他就在这里述说从前我是怎样的人，而主遇见了我让我变成这样子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整个见证几乎不改变的 pattern 他就一直在这里见证我从前是一个怎样子的人，而主遇见了我，遇见了我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一直所做的见证但是关键点都在于主亲自向他显现。 弟兄姊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告诉我们，就是主复活以后，曾经向基法显现，向十二个使徒显现，向五百个人显现，向许多的人显现，到末了也向我显现。所以我们相信，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保罗的，不是只是一个大光的异象啊，也不是只是一个神的使者来传递命令，而是主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不然的话，他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不会这样讲，他说末了也向我显现啊。复活的耶稣活生生的显现在保罗的面前，而这个显现，上次我们讲过，保罗整个一生的计划，他的前途都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我说我们中国人讲断送都是讲悲观的不好的，我说这是人生最好的断送，一个 cut off，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整个180度回转，保罗被神整个转过来。哎呀，弟兄姊妹，这一次的转机对保罗来说，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的恩典啊，他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转机里面啊，主的显现是关键，但是呢，同时也发生了几件事情啊，或是说，就算不是同时，也是在不久随后发生的事情。那这几件事情对保罗来说，对他这一生的侍奉来说都非常重要。那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看一下，那我们也要在乎这几件事情啊，因为这几件事情大大的影响了保罗将来整个服事的品质啊，服事的态度啊，他整个在神服事的这个方向。那除了这样显现这是关键以外，他在这一次的这个几次的显现的里面，那么他认识了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他认识了教会。因为我想我们从这几节的圣经里面看见，主对他说主对他显现的时候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保罗就问主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到底你说我逼迫你，你到底是谁呢？在我逼迫的这么多人中间，你是哪一位？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其实这是保罗跟主第一次的见面，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啊。耶稣在世的时候保罗也在世了，但是保罗在大树，他来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见过耶稣，但是至少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过他逼迫过耶稣。所以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要让保罗看见一件事情，你逼迫我的儿女，你逼迫圣徒就是逼迫我，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我。因为后来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啊？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两个是一个。从来没有人，你们今天会看到我说，哎，余弟兄啊，你今天的头很有精神啊，一定会说你这个人很有精神，因为我跟我的身体是一个嘛啊。弟兄姊妹，这个身体跟头是分不开来的，所以逼迫基督的身体就是逼迫基督，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开启。然后呢，主就打发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啊，除了在大马色本身有名的啊，那圣经上记载到这个亚拿尼亚的时候啊，说到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说到这个人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都是被众人称赞的一个人。可是呢，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从来人不知道亚拿尼亚是谁。神打发了一个亚拿尼亚根本名不见经传的人来为他按手祷告，叫他眼睛得开，叫他被圣灵充满。哎呀，弟兄姊妹，这就叫基督伟大的身体。神没有打发彼得，神没有打发约翰，神没有打发雅各，神也没有打发他自己，主也没有打发他自己的兄弟去，那些人都是在耶路撒冷德高望重的属灵领袖，神都没有打发他们，神打发一个默默无闻，就在这里出现过那么一次，然后以后就再也不见他了。亚拿尼亚，哎呀，过来告诉他说，兄弟扫罗，这一生的称呼啊，就让保罗真是认识他是在身体的里面，我们在主人面前都是弟兄姊妹。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打发我来啊，叫你的眼睛得开，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当他为他按手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扫罗，然后他的眼睛就开了啊。弟兄姊妹，你都看见了没有？这叫做身体，这叫做教会啊。这么被神重用的一个扫罗，神是差遣一个默默无闻主内的弟兄去为他按手祷告啊。那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啊。然后呢， 保罗底下就接着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保罗在得救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东西。那么我们将来读保罗的信息，甚至我们新约的圣徒读新约也好，或是看圣经的真理也好，有两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点我们一定要掌握，特别是对我们新约的圣徒。那第一个呢，就是圣灵已经降临，基督内住，那这是旧约的圣徒们所没有的。旧约里面就是神的灵在这里感动啊，神的灵从外面降临，给人能力，给人啊这个智慧。但是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圣灵内住，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的启示和大的事实，这是今天你我的新约的圣徒我们一定要掌握的啊。所以我们软弱哈，在主的面前将来是一句话都没有借口的。旧约的圣徒都是从外面去认识主，从外面去经历主，在外面去得到主的帮助，而我们今天是在生命里面，在圣灵里面，这是很大的不同。而第二个很关键的点，我们在新约的圣徒里面我们一定要掌握的，就是一定要从身体，从教会的角度啊，来看我们的经历，来看我们的侍奉啊，来做我们一切事情的决定。弟兄姊妹，一定要以身体为念。这两个点在保罗所有的信息啊，所有的执事，所有的工作里面，你都可以看见啊，基督和教会是保罗中心的意向，掌握住他的一生啊。这两个重点很重要哈，所以这都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主让他开启，让他看见。我相信那是一个起头的启示，而底下主越做越深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被主带到这个亚拉伯的旷野里面，在那里将近三年的时间啊，主怎么样子把这些东西更深的啊，组织在这个人的里面。那么第四件事情，讲到他承受托付和使命啊，主借着亚拿尼亚也好，借着圣灵，借着主自己对他说啊，你要起来。圣经上里面讲到很多的啊，这个特别像在使徒行传26章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要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和我要指示你的事情证明出来。我也要叫你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底下说到，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在使徒行传26章13节到18节啊，这三次的显现啊，三次显现的记载，9章、22章、26章都有，不光显现，而且有主的托付。所以主在这里一面显现呢，一面就把托付直接就交给了他。然后我们知道，在这个保罗最后到了亚基帕王的时候面前的时候，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从他第一天遇见主，从他第一天看见异象，从他第一天接受托付以来，他能够说故此，他才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异象。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他非常非常忠心于他所得着的托付啊，神把使命托给了他，说你要起来啊，他这个人就起来啊。这一辈子主早就已经告诉过他啊，在你这一生的里面，你要遭遇到许多的患难，有许多的苦难，你要为我受逼迫。但是这个人一点没有胆怯，他就起来。他从前怎样为神、为律法大发热心，从他被主转变以后，他从此以后为着基督、为着福音、为着教会，他把他一生焦点在主的面前。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啊，所以我说保罗这个人哈，他是一个非常折善固执，但是却又是 teachable, adjustable 的一个人。他折善固执，但是他又能够受教，能够被改变，能够可以被塑造的一个人。你如果只是坚持而不肯，永远不肯被改变，有的时候是 stubborn, 那是固执。保罗是折善固执，当他真的知道对，认为是的时候，他把他的整个的生命就放进去。但是当神来显现他，神来转变他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他虽然那么绝对，可是每一次神显现、神说话、神来转变他，他都非常非常的柔软 adjustable。 神不准他在亚细亚传道，他就不传啊。他往皮推里去，耶稣的灵不许，他立刻顺服。你发现这个人向着神就是勇往直前，可是每一次神介入、神干涉，他立刻顺服。那这是保罗身上伟大的地方，他忠心绝对，但是他向着神却绝对的柔软和顺服。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啊，他说，所以主在这里转变他，那要从一个这么强的人，也只有碰着主，他才能被转变。所以以前我父亲跟我们讲，他说你们的奶奶能够信耶稣，他就觉得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会信耶稣啊。因为我奶奶也是个性很强的人，人家跟他传福音，他是可以把你骂出去的，甚至可以把你推出去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却能够后来信主。而且我爸爸那时候就常常讲，他说你像就像圣经里面的保罗，你当就是这个是程度的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很绝对啊，他不信他很不绝对，他信的他也很绝对。那我们就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我们向着神也能够有这样子的绝对哈。那我们是可以被改变，我们可以被神改变，但是我们却对对的事情我们不妥协啊，绝不妥协。好，那这是保罗第四个接受托付。那第五件事情呢，他对主和圣经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你发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22节跟20节呢，你分别啊，保罗在大马士呢，你就用各方面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哎，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是不是就这样读过去啊？你要晓得，不过还是在不久之前，在保罗身上，他最愤怒的一件，他分外老恨基督徒。为什么？就是这些人居然说拉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他们觉得这是亵渎神的事情。拿撒勒人会出什么好的？怎么可能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呢？他应该是一个大有尊荣、一个君王的后代，来拯救以色列族的。他们不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更不要说是神的儿子啊！他们讲到神的儿子，那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啊！所以保罗为什么逼迫圣徒，就是因为这些人认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被神这么大的转变，他对基督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了，他对圣经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啊。那当然这件事情需要时间让他去 review， 所以我相信底下为什么主立刻把他打发到大马色的不是那个亚拉伯的旷野，那这是我们底下要来看的啊，这是我们底下要来看的。好，这个大马色啊，这一张图是别人画的，是根据当初大马色的现在这个古迹的，他们根据是在那边素描把它给画出来。那这是那个古城，大马色的古城，上面还有一个窗户啊。那他们有人就传说保罗就是从这个窗户里面逃出来，被人家弄绳子、弄篮子坠下来，然后逃掉，因为大马色的人要杀他啊，在各会堂里面搜寻他，要来杀他。那不得已大家就只好让保罗赶快跑掉。所以这是大马士的古城，那这是现在的大马士革，今天还是在叙利亚里面，我们都知道啊。这些城我们读起来虽然是几千年的城，但是今天都在啊。这是大马士革这个夜市，这是今天的大马士革，你也开始可以看见清真寺，回教的势力在那里非常非常的强。诶，我怎么放了该沙利亚了？好，底下我们来看这个神的预备，就是保罗不仅仅在这里有一个大的转机啊，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被神使用。底下神在他的身上有几件事情，神在这里预备这个人，而这一段的预备的时间，你把它整个的加起来，将近10年。弟兄姊妹，我刚才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了哈，不是我们有心愿要服侍主，神就有时候立刻就能够用我们啊。神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里预备一个器皿啊，要预备好一个器皿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是花功夫的事。但是要被仇敌摧毁，其实不小心很容易被摧毁。所以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要为着神家服侍主的人要好好祷告，真的神要塑造出一个合他心意一个好的器皿，真的是需要许多许多的年日啊。器皿要被玷污要被破坏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神花了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其实保罗的半生都过去了 你看到35岁他遇见主，他68岁被殉道啊，他殉道，那这大半生已经过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应该充分利用了啊！就像我当初30岁生日的那天，我跟主的祷告，我说主啊，你今年再不招我，你就不要招，因为我已经老了。我30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太晚了，出来服侍主 too late 啊！弟兄姊妹，你看保罗35岁主得到他，但是主没有急着用他。虽然保罗整个人好像里面都是 passion， 充满了热情，他巴不得把他新认识的主赶快去跟别人讲，他巴不得去 do something 去弥补他从前的错误，他巴不得就跟所有人告诉他说，我从前逼迫的这位拉撒勒人耶稣，他真的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巴不得，他里面真是有一个迫切。可是你发现神没有立刻使用他。第一个，神把他打发到亚拉伯的旷野。加拉太书第一章15节到18节，我们知道他在亚拉伯的旷野的时间将近三年的时间。我相信在那段的时间，这个神亲自向他启示，整个旧约的圣经，整个摩西的律法书，全部对他活起来了。我相信整个对他活起来。所以为什么他写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讲到那些节期、月朔、安息日各种的事情，他说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却是基督。他那一天突然 realize 到了，他从前所坚持的、所在乎的、所认为重要的，原来不过只是一个 shadow， 真正的本体他却不认识。基督来了，他却逼迫基督，逼迫神的儿女们。所以这是我相信在这是在亚欧拉伯旷野里面所得到的啊。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一章11节，他也特别说过，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从来没有人告诉保罗怎么传福音，从来也没有人告诉保罗说你该传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所领受的不是人教导我的，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这是保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学好不好？你不要说我今天传的福音你们不要教我，我自己知道，我都是从启示来的啊。所以保罗后来也说了，如果有人传福音跟我所传的福音跟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一样啊，他说这都是鬼魔来的，你们不要接受。因为福音已经完全启示出来，已经都在圣经里面了。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的时候神是特别把福音的使命托在保罗的身上，所以神圣灵向他启示。所以在亚拉伯的旷野，弟兄姊妹，旷野的经历从人来看是受苦，被 isolate， 被孤立了，被隔绝了，好像孤单了，没有人可以了解，然后整个的要付代价在那里受苦。可是旷野的经历却是人面对单独面对神的机会。神把他带到亚拉伯，弟兄姊妹啊，亚拉伯的旷野，神是要叫保罗单独的来面对神，face to face 去面对他所信的主。他要在这里，圣灵要亲自在这里启示，在这里教导他，所以他能够说，我从前那些所坚持的那些月朔、安息日、节期、饮食、诸般的条例，所有的规矩，那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不过是 shadow， 他真正的本体是基督。这是保罗一个很大的体会。所以亚拉伯的旷野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亚拉伯旷野的经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这里没有列哈。那么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从亚拉伯旷野完了以后，他回到大马士，他就在各个会堂里面，他跟犹太人在那里辩论，跟他们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要杀他他们甚至守住门口，要在那里等着他，要杀他弟兄姊妹，那保罗只好逃出来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第一件事情看见，他在大马士被人追杀，而神并没有特别伸手来保护他，神让他的器皿暴露在仇敌的攻击里面，把他放出去。弟兄姊妹，但是在这一路上，神虽然容让他受苦，让他受逼迫，但是叫他在每一步路上、每一个关卡上、每一个困境中，他能够彰显基督的得胜。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门徒们都怕他，不信任他， 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马上面临的考验，对不对？啊，你看他在大马士，不是他在亚拉伯，神向他把天打开来了，啊，圣灵把圣经向他开启了，啊，耶稣基督直接把福音启示给他。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整个人被荣耀充满，啊，被负担充满，他巴不得就是赶快去传，被主使用。结果你发现在大马士没有人接纳他，人要杀他。来到耶路撒冷，门徒们应该会很高兴这个人改变了，啊，大家怕他，不相信他是门徒。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考验。不信主的人拒绝我还好啊，连信主的都不相信我啊，因着我过去的旧历史，因着我曾经有的失败的记录，人拒绝我，人逃避我，人不信任我。弟兄姊妹，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异象的话，保罗胜不过。那我们也感谢主，这个时候巴拉巴的出现，来接纳了保罗，把他带去见使徒们，所以门徒们才敢跟保罗接触。而保罗一开始在耶路撒冷可以留下来的时候，他马上又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跟他们讲圣经，只是他们也不相信，又要杀他。弟兄姊妹啊，所以主在夜间在保罗魂游向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立刻赶快离开这里啊！所以弟兄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让他回到大树去。神又把他带回到大树，一关又是五六年啊，那有人说七八年，反正 anyway 就是亚拉伯的旷野跟大树，他被神冷冻关起来将近十年的时间啊。啊，弟兄姊妹就回到大树被神隐藏。那我们要在这里就是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个人要被神用啊，常常神要叫我们先学习被神不用。这个不用呢，不是 idol， 不是松散，不是消极啊，这个神不用的时候，我们里面不仅仅没有任何的埋怨，任何的灰心，我们反而在这里积极的在这里预备自己。保罗在大树的年间，你发现大树是他的 hometown， 是他的老家啊，是商业的中心，那么物质享受，希腊文化又这么盛行啊，自由烂漫放纵都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保罗回去一点点没有被松懈，而且五六年的时间没有磨损，没有消减他对神从他神那里所得到的意象和托付。弟兄姊妹啊，人在松散的里面最容易把意象弄掉了。他回到荒唐，好像神也没怎么用他，可是这个人却向着神还是那样子的有忠心啊。那最后我再提一个点，那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啊，保罗讲到十四年前他三层天的经历啊，你如果根据时间去数算的话，那很可能三层天这么荣耀的一个意象和经历，就是发生在他被隐居在大树的时候。因为保罗写哥林多后书，那个根据我发给你们的这个年代表啊，是在主后57年，那么你减到14呢，是主后43年，那这是他还在大树的年间啊。弟兄姊妹，三层天的经历对他启示了，可是你发现这个人仍然能够安于不被神用，他顺服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啊，所以为什么当时候到的时候，神打发巴拉巴去把扫罗给带出来，而带出来的时候，这个人是已经完全预备好了，可以行各样的善事，能够主能够自由的使用这个器皿，叫他去做神叫他做的事情。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在大树里面被隐藏的日子。好，时间的关系啊，我再很快的提这两个点好了，免得我们下次耽误了。安提阿美好的配搭，跟最后到耶城送款赈灾啊。那么这个巴拉巴跑到这个大树去把保罗给找出来，然后带他到安提阿来一起服侍啊。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福音管传啊，弟兄姊妹的见证啊，因着巴拉巴跟扫罗之间这么美好的配搭，圣徒们这么美好的配搭，他们说这个人，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啊，就是在那一段的时间，他们的见证太好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徒啊，这个 Christian 英文里面 Christian 是 Christ 加 IAN， 那更好的翻译不叫基督徒，这个早几十年的翻译都叫基督人。 你是什么人，意大利啦、啊、你是法国人啦、啊、你是中国人啦、啊、那个 IAN 是表示你是哪一种人啊，那这是 Christ 加 IAN，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就是这些人身上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督，基督的荣美啊，基督的那个生命，基督的这个伟大的透过这些人被彰显出来，所以叫基督人。那你要知道，对犹太人要接受这件事情不容易的事。今天我们讲基督徒就讲惯了，就讲惯了。对犹太人，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盼望的基督要有一天要降临，所以他们决定不接受，连拉撒勒人耶稣都不接受的。可是主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再也看不到了。却从这一班被逼迫四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们，他们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一个特点，他们不能不一起称呼他们，给他们一个绰号，给他们一个称呼，叫做基督人啊！因为这些人真是活出了像基督啊！他们觉得我们就是羡慕这样子的人。弟兄姊妹，所以安提阿教会的见证太美好了。这个保罗在这里遇见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巴拉巴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啊，圣经上里面讲到巴拉巴的时候，说到这个人啊，这个是使徒们，他原来名字叫做约瑟，他是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的人，居比路、啊、他是一个利未的后代，但是使徒们称他做巴拉巴，巴拉巴的意思就是劝慰之子 ，sound of encouragement 或是 sound of comfort， 就是这个人满了爱，他会鼓励人，他会安慰人。啊，他把他的钱都奉献出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他是个好人，他到处在这里为主做见证。而且圣经上说他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leader。那么保罗见到了巴拉巴跟见到了安提阿跟巴拉巴配搭，他们两个有非常非常美好的配搭。整个安提阿的复兴成为教会的一个楷模。那我想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头的时候，我们好像圣经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啊，让你偷偷看一下安提阿教会到底是怎样的教会。那你说到这些人素常他们侍奉神、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遣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所要他们做的工，教会就毫不犹豫地打发这两个人出去。好像圣经给我们开了一个小窗户，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安提阿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打开一个小窗户一看，这些人侍奉神、禁食、祷告啊的时候，圣灵说：“哎呀，弟兄姊妹，每一句话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一个宝贝。他们随便一看，就是有一般人倾心祷告，甚至禁食祷告在主的面前。而圣灵在他们中间掌权，圣灵能够对他们说话，而他们有能听的耳朵。这是当时的教会。”那另外一个小小的窗户，就是我们今天也要看的，他们送款到耶路撒冷去赈灾。那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够给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一个满了爱心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是有一个宽广度量的教会，它不是只是安提阿本身。他们一听到耶路撒冷有灾祸，灾都还没有发生，他们钱都预备好，差人送过去。当主一说话要为我打发巴拉巴和扫罗出去的时候，他们立刻顺服，把他们教会最重要的、最好的两个 leader 打发出去。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安提阿的教会想要让我们认识的，给我们开了小窗户，让我们看一看啊。好，那我想我今天的时间必须停在这里了。底下早期对保罗最有影响的人，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说。那整个保罗，这里是安提阿的图哈，这是现代的安提阿，你们稍微看一下。然后这里是安提阿的圣彼得教堂，因为彼得不是曾经到过安提阿去吗？那有人说这个彼得在各个教会也在那里传福音，也受逼迫，这是他曾经去过的一个教堂啊。早期对保罗最有影响的人，我下次有机会稍微提，没有空没有关系。那最后呢，保罗行踪的总结，这边这个图我想弟兄姊妹自己回去做。我给大家的家庭作业里面没有包括保罗早期的行踪，因为它太简单了，所以我想就不要花时间了。我只叫你们做第一次、第二次跟第三次啊。那我忘了带我的那个笔来了。Anyway， 这个大树是在左上角那个一的地方啊。然后二呢是耶路撒冷，三呢是大马色，大马色是在中间啊。那么第四呢，他到亚拉伯的旷野去了。第五他要回大马士，第六他回到耶路撒冷去，第七他到该撒利亚，第八他回到大树。 那么第九呢，他是在基利家，大树基利家那一带啊。那么第十，他回到安提阿去，不是他到安提阿去被那个巴拉巴带去的。然后第十一，他跟巴拉巴到耶路撒冷送赈灾的款项。然后十二，他们回到安提阿去。那我这张等一下会后大家去拿一下这个黄色的啊。啊，因为没有电脑的稿子，这是以前在台湾有一些的全世界的同工跟一些有心这个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的弟兄姊妹，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他们每一年会聚一次，读一个专题，然后把结果回来报告给大家。那这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笔记啊，所以我等一下发给大家，一人一张，到会后可以去拿。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请记得今天是教保罗第一次出外布道的作业，那应该很简单，那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请你们今天会后交给桂香姊妹。那我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教，那这是对你很有帮助。当你真正在这里划线啊，在这里找地方的时候，你的印象就会很深刻，而且当你写到每一个点，很简单的几句话讲到这边所发生的重点，对你的来说一旦放进去清清楚楚的。你要我现在想保罗的行踪，我每次闭起眼睛呢，我就可以想到第一次他走过哪些地方，第二次他去过哪些地方，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书信，第三次去过什么地方，差不多都会在脑筋里面清清楚楚的，都是因为自己做过笔记啊。你到电脑去的话，多到无法申诉的地图，你可以到处去 download， 都已经有人帮你做好了。但是我希望你自己做啊，因为这是对我们好，好不好？我们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怎样临到了保罗，让这一个人原来是这样子远离你，罪人中的罪魁。主啊，他因为遇见你而整个人生有了何等奇妙的大转变。主啊，你在他的身上怎样做工，怎样改变他，怎样用圣灵来充满他，怎样让他对圣经圣经对他来说不再是关闭或是错误的误会，而是一本开启的书，让他处处认识基督，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主啊，以至于他这一生活着就是为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也来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对你有第一手的认识。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让我们经历的遭遇都不是偶然的，乃是你在我们身上预备我们，制作我们，为的是要更多的来使用我们，来祝福我们。我们就谢谢你，但愿保罗的行踪，保罗的榜样，主啊，你也真是在这里提醒，在这里刻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